是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。第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不拘是我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你看了、啊、主耶稣复活以后啊，先说第五节，先显给彼得看，基法就是彼得，然后又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啊。我想这十二个使徒就包括了彼得也在里头了，对不对？他是十二个使徒。后来又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这五百多弟兄就是基督徒了，这不是使徒。第七节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你看没有？又显给众使徒看。我想这个雅各是谁啊？很可能这个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弟弟，这雅各是这个人，他原来他不信主耶稣的，又显给他看，他看，哎呀，主耶稣真正复活了。以后又显给众使徒看，好了，那么
这个使徒就不止十二，
就不是十二个使徒了，十二个使徒以外了，那就还有很多的使徒，在保罗这个时代也有了。好，第八节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保罗也是使徒嘛，就显给他看。第九节，我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被称为使徒。你知道啊，真正一个人是使徒，主差遣的他，他都非常谦虚啊，他说我不够啊。那有的人说，哎，我今天就是使徒，那你就要打个问号了，自己说自己是使徒的，你要考虑打个问号。打问号不是说他就不是，你要弄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啊？等等，我们要说到使徒的问题啊。所以你看第十一节，不拘是我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所以这个众使徒就不是指那十二个使徒了，就是还有一批的使徒啊，是圣灵复召的啊。我想这些使徒，那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了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些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，往前面翻，罗马书的最后一章十六章第七节，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，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作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，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，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又问候两个使徒的安，这两个是他的亲属，而且坐过牢的，他们是比保罗还要早在基督里早，这两个也是使徒。那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，是这个尤尼亚，有的人讲尤尼亚是个女的，但是我查了希腊文的字典，不是女的，她是男的，所以看来在圣经的没有女使徒啊，这个他是男的不是女的。因为希腊文它是很清楚的，它每一个名词有三个格，阴性、阳性、中性，这个是阳性 masculine gender， 所以它不是一个女使徒啊，不是，看来都是男的。 好，这里我们就看众使徒，这里又举了两个人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当时的使徒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要读，请我们读，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个保罗这个人的情况，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三节。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撤了你的祭塔，只剩下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。神的话是怎样说的呢？他说，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黎去欺的，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神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，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现在我们再读第十三节，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。前面一段我们是讲以色列人，他们拒绝了主耶稣，后面十三节就讲保罗就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了，所以他这个使徒啊是什么使徒啊？是外邦人的使徒，这就是他的职分。所以刚刚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，是派他出去做工，到哪里做工？到外邦人这边做工。所以今天很多外邦人信主，福音到外邦就是从保罗那个时候开始，所以他叫外邦人的使徒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使徒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神你差遣你去做一件事情，每个人做的事情不一定一样，但是神差遣你做那件事情，如果是神做的所说的话，那么神就负你的责任啊，差遣你做这件事情。那么保罗是什么呢？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不是犹太人的使徒。因为犹太人他们控告外邦人，他们不要恩典，他们要行为，所以保罗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，这是他的工作。那么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第一节，第九章第一节前书，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？假如在别人我不是使徒，在你们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。你看保罗很谦虚啊，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被称为使徒。但是哥林多人说他不是使徒的时候，他说我可以证明我就是使徒，你们就是我所做的功，我就是使徒。因为哥林多是一个外邦地方，他在哥林多那里建立的教会，后来提多就到哥林多去做工了，他要提多去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使徒这个意思，就是神差遣你去。使徒我们中文为什么把它翻成使徒？我想使的意思就是派遣的意思，使者嘛，啊，就是打发你的意思，徒就是那个人嘛，所以中文就翻成使徒。但是现在这个使徒就变成了一个很高贵的名字了，成了一个地位了。哎呀，你看我要是使徒，你们都不是使徒，这就不对了啊，不对了。所以不能把使徒，使徒实际上就是刚刚保罗讲的，他是神的仆人啊， 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啊，是一个受捆绑的人啊。神就教他去做，交给一些外邦人的福音工作，叫他去做，这是这样来的。好，这就是使徒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清楚了，现在还有众使徒，这里又举了很多例子了。那么我们要看一看圣经里头啊，还提到恩赐和使徒有什么不同。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行传，哎，不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请我们先读第二十八节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，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你看到没？那么这里啊，他是把使徒、先知、教师、行异能的、医病的、帮助人的、治理事的、说方言的，都是恩赐。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是讲恩赐，这些都是恩赐。实际上我们仔细的严格的来讲，使徒不是恩赐，使徒啊他有恩赐，但使徒这两个字不是恩赐，是差遣你出去做工。所以在教会里头，有的是神差遣一个使徒来做工，神派来做工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先知，很可能是教师。刚刚我们不是讲吗，使徒行传十三章里头有五个人，有教师和先知，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差遣他们出去，这两个就叫使徒了啊，圣灵所差遣的。所以使徒应该讲不是恩赐，是一个职分，是要你去做什么事情，但是那些都叫恩赐。所以我们要区别出来啊，区别出来。教会里头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。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不是讲只是要讲方言才是恩赐，不一定。你看这里刚讲帮助人的，看到没有，都是一个恩赐，要帮助人啊，我这个就很普遍了啊，个人的恩赐嘛。你现在坐在婆婆的旁边，你给她翻翻那这个旁边，给她翻圣经，那你就是帮助她，这也是一个恩赐嘛。但是这个不叫使徒啊，你说主耶稣今天派我来当使徒给你翻圣经，那就不对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是恩赐，你帮助人嘛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点关于个人的恩赐方面，请我们读罗马书。
那会做饭也是恩赐啊？
啊，有服侍人呢、啊，那也是恩赐啊。啊，你知道在聚会的地方，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中午要吃饭怎么办？好了，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煮。乐乐就讲，哎呀，我会做家乡面，好了，你就做了，你愿意把心拿出来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服侍啊。那我们读第十二章吧，罗马书十二章。第四节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一身就是一个身体哦，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哦，我们联络做肢体了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预言就是做先知了啊，这是做先知讲道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者执事，就当专一只是执事，就是管事务的事情。啊，今天我们来了，把桌子赶快搬好，圣经摆好，就做事务的事情了。啊，你就有一个感动，就是我该来做，啊，我该来做。或者教道的，就当专一教道的，这也是恩赐；或者劝化的，就当劝化就是劝勉了，也是恩赐。哎呀，弟兄啊，你这个事情不能做啊，你劝人家。底下 施舍的就叫诚实，施舍都是恩赐啊。你走在路上看见人要你要饭了，或者你看见哪一个弟兄姊妹贫穷了，你就有一个同情他的心了啊。好了，我就要奉献给他，我拿一点钱写在信封上，为某某弟兄用，某某姊妹用，把投在奉献箱里头，这叫施舍，也是恩赐。恩赐就是圣灵给你的，圣灵感动你，你就有这一个。下面来治理的就叫殷勤，治理的意思那就是说管一些事情，做清洁就叫治理了，也就是好不好，这都是了，管一些事情了。怜悯人的就叫甘心，怜悯都是恩赐，哎，这都是恩赐，圣灵给的恩赐。好了，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，都有个人的恩赐啊。你就觉得哎呀，我想应该去做啊，在教会的侍奉上，这一个就是普遍的恩赐，一般的恩赐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恩赐。但是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好，第十一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士，我要成全圣徒，革净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里有一种专门给教会的恩赐，这里有五个，这五个是做什么？不是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，不是那一个，也不是说只传福音传给外邦人，像保罗是保父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也不是这一个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是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十二节，成全圣徒就是造就圣徒，革净其职就是这是职分，什么职分？建立基督身体的这个职分。所以现在有一批人是圣灵给的，一个就是使徒，第二个是先知，第三个传福音的，第四个有牧师和教师，这一五种，实际上这五种只有四种是恩赐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使徒不是恩赐啊，使徒不是恩赐，使徒就是说，比方今天你是在温哥华，你有先知的恩赐，你有牧师的恩赐，那么神就差遣你，好了，你到多伦多去，把你的恩赐在多伦多用出来，好了，那你就是使徒了，他差遣你去了嘛。你说我自己想去，那不算，那是另外，那就不算了，啊，一定是圣灵差遣你去。那么这里这四种的恩赐，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，如果我是在当地的聚会里面，那就只有恩赐。如果把我派出去了，我就叫做使徒了，没有派你，你就是在这里，你就是只有恩赐。那么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为什么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要把教会建立起来啊，是这个。那么现在我们要专门把牧师这两个字读一下，你看这里的底下编号是4166，啊，请你们把啊，你拿一本来查一查。啊，那这里有一本，那个就可以查，4166。好，对了，你现在是多少？你要查4166。他看不见，他看不见，4166。 找到了没有？4166哈。4166啊，我们来看下面最下面，哎，4166啊，这里讲它是名词，看到没有？
嗯，
用了18次啊，整个星期就是用了18次。第一次是马太福音9:36，如同羊没有牧人，所以这个牧师就是牧人嘛，羊没有牧人就叫牧羊人嘛，啊，牧羊人。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5:32，就不要去翻了，就在这里了。啊，你没有找到？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、山羊，你看又叫牧羊的，就是牧人嘛，牧羊人吧。这个字就叫牧羊人。马太福音26:31，我要击打牧人。好了，你看都是牧人。你看路加福音2:8，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。但是这个歇息就歇息在以弗所书4:11，这里把它做什么写翻译成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看到没有？他不把它翻成牧人了，他要讲牧师。所以这个牧师一翻译成牧师以后，人家就弄不清楚了，实际上就是牧人嘛。牧羊人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说你有一个恩赐可以牧养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个意思了，你能牧养弟兄姊妹的恩赐。现在给他改成牧师以后，就变成一个地位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就成了一个地位了。你听到这个牧师就是一种特殊人了。实际上在一个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牧人，哎，有的人是带领读经，对不对？也叫牧人，他也是牧羊啊。有的人传福音也是牧人啊。那为什么有的人你要给他戴个帽子叫牧师呢？不但叫牧师，在温哥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，牧师的太太还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师母。所以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旁边坐了一个老姊妹，因为按我们大陆的习惯，大陆的习惯，台湾是不是我不知道，我的中学老师叫做叫我英文的老师，他的太太我就叫师母，
也是，
对不对？那一天我就叫了一个师母，我的老师的太太叫师母，马上就有一个人问我，他怎么叫师母？我才是师母，我的丈夫是牧师，我才是师母，你不能叫他做师母啊！好，这是糟糕，这都是人定的，连牧师这两个字都是人定的，牧师只能说就是牧羊人嘛，你只能有一个恩赐，对不对？你读来读去就是恩赐。那么现在我们中文翻译把它翻成牧师了，这就变成一个牧师的制度去了。所以现在你要问什么叫做牧师，他就不叫做恩赐了。现在我们看见温哥华的这些牧师都不是恩赐了，是说什么？你要先去读神学院，神学院毕业以后先传道，传一段道以后，这个老牧师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有希望，我们就按理他做什么？做小牧师，就这样出来了。圣经里哪里有这一条路啊？没有的，都是人说出来的。而且人家觉得我这个牧师就不错了，所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牧师制度了，不但在教会的里面，在社会上。所以有一次人家告诉我，在加拿大有三个师最重要，律师、会计师，还有一个牧师。这三个人签了字以后，政府都要承认，会计师签一个字，好了，你的税没有问题了，政府就说他是我们承认的会计师，我们加拿大的，那政府就承认了。牧师签一个字，你看呢，有的人要从大陆到这里来，加拿大的移民局不许他来，那么牧师就签个字，就说他到我这里来啊，是帮助我工作一段还要回去的，我保证他来多久就要回去，牧师就签一个字，好了，移民局就承认。律师一样，律师签个字就可以做文件了，移民了什么律师就。所以现在牧师已经变成了社会上不是教会里面的，他的职务已经变得很多了，好不好？变得很多了，这个让我们就好好 考虑了。如果我们要回到圣经去把真理弄清楚，你就牧师就是牧人，你看这个我们看了，他就是牧人，你只是有一个恩赐，怎么变成一个职位去了？所以现在在教会的是受洗要牧师来受，你不是牧师不行，哪里有啊？圣经里哪里是这样讲的？领圣餐要牧师，牧师不来不能领圣餐，怎么可以呢？所以他们请我到中国福音教会去的时候，那么去我去交通完了，最后就给我安排了一条要祝福，在香港也是一样，香港他们有的教会请我去，最后要我祝福，因为牧师才能祝福，他就把我当成牧师了，你讲的道就是牧师，你要起来祝福。那么我就跟那个弟兄说，我说我祝福不来，我不会祝福。好，他们就请另外一个人来祝福。好，那些就是说把牧师放在一个特殊的阶级了，这个不是圣经里讲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所以我们要回到以弗所书来第四章，第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这四种人我们知道，先知就是做先知讲道，就是他有口的恩赐。什么叫做先知呢？就是圣灵把该说的话交给他，有的时候这个先知说出这个话来他都不明白，所以这个叫先知，或者叫做预言，他都不知道。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头，有一个弟兄，他在那里带领弟兄姊妹读圣经。那一天呢，就有一个姊妹就把她姐姐带来啊，一起读圣经。她姐姐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好像是印尼呢还是马来西亚的，这一次呢回到台湾去玩，和她妹妹一起去玩，玩呢就从台湾回来就到了香港，她妹妹就把她带到读圣经班来读圣经，她姐姐就来了。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弟兄啊在讲圣经的时候，忽然呢他就讲了一些话出来了，他就怎么讲，讲佛教的问题了啊，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啊，他里头就有个感动，要讲佛教，就是这个佛教和我们信的不同，那么佛教那些都是迷信，怎么就讲了一些庙子里啊那些什么东西。讲完了他也觉得为什么，他也没有想到，因为他就觉得这是圣灵要我这样讲，也没人告诉我讲。可是啊，那个姊妹和她姐姐回去以后，姐姐就责备她的妹妹了，你怎么把我在台湾做的事情都告诉那个弟兄啊？他说我没有告诉他，他为什么今天讲佛教尽是讲我的事情啊？他讲的尽是我在台湾做的事情，有没有？他怎么知道我进了庙子里去啊？怎么知道我去做了一些事情啊？他说没有啊。后来他的妹妹就告诉这个弟兄啊，这个弟兄他说这个就是做先知讲道，先知讲道有的时候他讲他都不知道，圣灵要他讲，这个就讲出事情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做先知讲道在那里一讲，好多人就哎呀，他这话是对我讲的，实际上他都不知道应该谁对讲，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叫做先知讲道啊，做先知讲道。好，这是一个，也就是先知了。第二个就是传福音，有的人就很有恩赐传福音，比方戈贝里他就很有恩赐啊，传福音。我听听他讲的，虽然他是用英文讲，你听听他讲，那的确是很有恩赐的啊，他就能够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深入，能够很感动人。他有一个圣灵的工作，不是他自己，这是传福音的。我就举个例来讲，中国出了一个宋尚杰，很会传福音啊。现在你把宋尚杰的讲道集你拿来看，好多圣经他都引用错了，但是他讲了圣灵就用他，好多人讲得救，好多人跑到他面前跪了悔改，哎呀你今天讲的就是我的事情啊，就悔改，就觉得扎心。好了，这就是传福音的，这也是个恩赐啊。下面牧师就是牧养弟兄姊妹，也是一个恩赐。教师就是教导弟兄姊妹啊，教导你读圣经，这样牧养就是关心你了，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现在大概需要吃草了，他需要到水边去喝水了，一个羊嘛要喝水要吃草了，他就知道安排。哎，他也感动了，哎呀现在这几天这个姊妹没有来 那我要赶快打电话问问他，他就知道牧养他，他需要什么。教士就是教导你怎么去，这些都是恩赐，不是职分啊。如果把牧师弄成一个职位就错了啊，那是人做的，不是神做的。那么这四种职分里头，有的人就是要奉差遣了，就叫使徒了。但是这种五种人底下是怎么讲的呢？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，目的是怎么样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造就弟兄姊妹嘛。弟兄姊妹就觉得得到造就了，听着这个人先知讲到，哎呀，我得到造就了啊，这个人他总能够牧养我们，我得到造就了啊，这个人他是做教师，哎呀，他接到圣经上话帮助了我，我得到教导，好，这个就建造了啊，建造弟兄姊妹了，也就是建造弟兄，建造基督的身体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看见这四种的恩赐加上使徒，今天是神用来建造基督的身体，要建造基督身体，使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建立起来。为着神而用啊，为着神用啊。因此我们还要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五章，就是那一章，下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，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今天的教会很有很多的问题，不是一个不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所以有玷污、皱纹这些病都有。那怎么办呢？神就要借着这些恩赐，有恩赐的人建立他的身体，那就是第二十六节，用水借着道，水是代表生命，道是神的话，而且这个道字很清楚，叫做 Rhema， 就是神现在说的话。所以你一聚会的时候，你觉得哎呀，好像今天这些话对我都有帮助啊。好了，这个就是现在说的话，一定要借着这些话。这些话从什么人说出来？使徒可以说这个话，先知可以说这个话，传福音的人可以说这个话，牧师可以说这个话，教师可以说话，说神的话。这些话出来以后，你就得造就了，就是水借着道把教会要洗净。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，我这个教会好得不得了了，没有这种事情的，要洗，要洗。好，因此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知道有一种的恩赐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恩赐，是专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专门要把教会洗净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还要进一步的来看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十三节，十三节，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差语若装作仁义的差语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还有一种是假使徒。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分辨啊，就假使徒。这个假使徒，你说他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他是基督徒，但是神没有差遣他，神没有差遣他。那么他自己就来啊，他自己在哪里？这个叫假使徒。 在保罗的时代就有加使徒了。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启示录的第二章，最后一卷圣经，启示录第二章。第二节，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神差遣的，什么不是真正差遣的。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，我们简单的要说几点。第一个，如果这个使徒是神差遣的，他一定有使徒的凭据啊，一定有使徒的凭据。那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，十二节，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，借着神迹奇事异能，显出使徒的凭据来。他显出使徒凭据来，使徒凭据，你看十三节他怎么讲？除了我不伪装你们这一件事，你们还有什么事不计别的教会呢？这不公之处，求你们饶恕我吧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写给哥林多人的。哥林多人说他不是使徒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哥林多人给他的奉献他都没有要，而且马其顿人都补足了这些奉献。所以这里有一点很重要，一个真正是神所差遣的使徒，在金钱上就能够把他试炼出来，钱财上试炼出来，因为他是神所呼召的。不义的钱财，不公正的钱财，他不会要的，不会要的。圣经里要试炼一个使徒，你看保罗就告诉我们，他知道怎样出贫穷啊，保罗知道怎样出啊。哎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第一个，试炼一个使徒，钱财是最容易把他试炼得出来。如果一个人在钱财上不清楚的，这个一定不是使徒。我知道在大陆有这么一个情况，有人说他是使徒，他就到到处去传福音，传完就有他，而且不但传福音，他也专门帮你施洗，但是就讲好了，一个人五块钱，他就要收五块钱，他给你施洗，那么你说他是不是使徒了？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嘛。神要你来做，这个不是的。所以我们觉得一个使徒他应该是凭信心，靠着信心，因为神会感动。如果你真正缺乏了，神会感动，圣灵会做工，你不要自己开口啊，不是，不要自己开口，不要自己，如果自己开口自己说到钱财的问题，问弟兄怎么样，你们要奉献多少，是一奉献了等等之类，这个都不是不应该讲的，圣灵会感动的。真理你可以讲，但是你不要去讲这些啊。我想这里啊，第一个就是使徒在金钱上钱财上要把它可以试炼出来，另外一个就是地位和利益。教会都要聘牧师啊，一定你要有文凭啊，你有牧师的证据，那么好像有牧师，有牧师啊，谁爱你，你才都有这些证据了。但是如果这个牧师聘到这个地方来，那么如果是神要你到这里来做工，你也觉得是神要你来，你再去吧， 去了以后你就把工作好好做完，就不要走嘛。他我也知道有的牧师就是因为看见我的位置不对，我是副牧师，那里还有一个主任牧师，如果哪里聘我做主任牧师，那我就去了。这就讲地位了，讲名利了啊。所以一个使徒也能够用钱财，就是利还有地位，你能够把它释放得出来。你不要看他有恩赐就行了，你知道有恩赐的人不一定是使徒啊，很多人都有恩赐啊。你不能说有个人说方言他有恩赐他就叫使徒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有个人能够医病赶鬼他就叫使徒，没有的，是没有差遣的，他只有恩赐。所以恩赐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，但是主义是没有差遣的，圣灵没有差遣的，所以他就不是使徒。好，我想在这里啊，保罗也就告诉我们要分辨因为有假使徒。除了一个名一个利以外，还有两方面，一个就是他讲的真理。如果他是使徒，他一定是讲圣经的真理的。如果他不讲真圣经的真理，那你要考虑是不是了。比方现在有的人就讲了，不是得救永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他不讲这个，这就是有问题了。有的人讲没有灵魂体，只有灵魂和身体二元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人要分成有灵有魂有体，他不是，他说灵魂是一个，这又不讲圣经了。所以一个使徒他一定是讲圣经的，而且是按照圣经上去做的。好，那么请我们读一出圣经，约翰二书，往后面翻，约翰二书，约翰二书只有一章，我们就读第九节。约翰二书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的后面，一书过完就是二书，二书第九节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，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，那就是圣经的教训了。如果一个人连圣经的教训他都不守住，他连父也没有子也没有了，你说他是使徒吗？这个真理就错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为真理来做见证。主耶稣是为真理做见证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为真理做见证。如果今天有一个教会，有一个基督徒的团体，有一个传道人，他不讲基督的，不讲真理了，那你就要考虑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种怎么办呢？你看第十节，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到他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有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今天讲了一个传道人，他不讲神的真理了，你还给他握手，你还请他去吃饭，好了，你接到他家里，你就给他的罪上面有份了。所以一个使徒是一定要讲圣经的真理的，不讲是不行的。主耶稣就是为真理说见证啊，这是我们前天我们专门读了这一段圣经，请我们再读一次吧。约翰福音十八章，三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，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说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主耶稣来是做什么？为真理做见证。圣经的话就是神的真理， 神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一个传道人，一个使徒，他一定是要全部的圣经的真理，他都应该相信，而且要传扬。他不能说我选哪一些来对我有好处的我就讲，对我没有好处我不讲，不行的。主耶稣就是为真理做见证，我们今天也要来做这个见证。好，我想这是第一方面，我们就讲到见证的问题。
我们希望能够把你的真理能够有启示有亮光，因此我们的主把这个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求你用血洁净我们，你对你自己的圣经上的话语求你吹气，让我们里面能够顺服你自己的话语，能够听懂你自己的话语，赦免我们，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我们就开始读提多书了。